目前跟我玩的最好是八岁的那个小侄子，他不会问我姑姑有没有结婚这种问题。
就是我不再能成为他们的骄傲了，不再是可以拿得出手的一个女儿。
今年过年你打算给爸妈多少钱？
究竟能不能拿出这笔钱来给我的父母去做这样子的体检？会在亲戚们的眼里我是那个被挑剩下的人，所以我就会强调说我有在挑男人了。
这里面的不在乎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在做着一份让他们觉得需要来跟我攀关系的工作。
差一点点就长成了我爸妈最爱的标准女孩的样子。
然后我就跟妈妈说，你不要跟这个朋友玩了，我觉得他脑子不好。
27岁的男性跟27岁的女性，他们面对的成长问题确实已经不一样了。 She said I won't be back in a while, don't already packed a bag, called a cab, made space。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把天聊死，这里是青年媒体我要我全你旗下的播客，我是仙草。
我是兔然。
我是林聪明。
还有两个星期呢就要春节了嘛，25岁后的春节可能是因为毕业大家都把你当做大人了，所以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遇到的压力和焦虑好像都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就想要来聊一聊这几年的春节里面我们感受到了哪些以前没有感受过的焦虑，然后又是如何和这些焦虑相处的，非常非常提前的为春节做一些准备。然后呢在开始今天的聊天之前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护肤品牌 PMPM 对本期播客的支持。 PMPM 是一个成立于2019年的年轻国货品牌，品牌名称的含义是去往世界探索世界，连 logo 也是一个飞机窗的形状。他们会在全世界探索可以作为护肤配方的天然成分，然后带回中国研发出创新的护肤解决方案。今年呢他们推出了一个新品叫做松露水煮蛋，包含了一个松露胶原瓶 2.0 的油液精华和一个松露胶原霜，搭配使用可以让肌肤像水煮蛋一样 Q 弹水润嫩白。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也使用了一个多月，所以我待会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使用一个多月之后的感受。那这期节目的留言区呢，我们也会选出4位朋友各送出松露水煮蛋一套，希望大家听到最后留意我们的互动话题。因为春节本来就是一个还挺容易跟外界的标准产生碰撞的时候嘛，然后特别是就是我们25岁之后，我记得兔兔他们在面红耳赤的时候也有聊到，像自己已经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了，但是一回到老家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走出同温层的感觉，好像会有更多的阻力和外界的压力在那里。那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就是你们觉得这几年每一年的压力和焦虑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说到25岁，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之前大家会聊比较多的25岁的焦虑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又会在想，这有什么的，不过就是年龄加一加二什么的，那时候我才24岁。然后呢直到有一天我去那个医院看病，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快要过生日了，但是还没有过生日的时候，但是因为我的身份证上面它的日期写的是公历嘛，公历就是8月，我是差不多9月份的时候是去看病的，然后那个单子打出来的时候它突然就变成了25岁。然后我就提前感受了一下那种感觉，当时真的就是心里很严重的咯噔了一下，我说我不要，谁允许的，我还没有，我还有一个月。
对对对，
但是有给我检疫，好奇怪，今年体检的时候。
真的吗？
对，然后又觉得有一种占到的感觉，
占到便宜了。那春节的时候你们会回去的时候会感觉到这种就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真的对于成为长辈这件事情压力很大，因为我是我们家就是我是当姑姑的人啦，然后我会有小侄子跟小侄女的那一种，然后我最大的那个侄女今年结婚了
啊，
就首先恭喜我的宝贝侄女，但是这件事情对我造成的冲击，幸福冲击啊，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没有办法像重启人生一样，就是女主角的妹妹结婚，然后她那个时候可能40了，那就含笑看着妹妹啊，当然我也是含笑的啦，但是会有一种这个压力给到我这个做姑姑的以及姑姑的爸爸妈妈哥哥，就是一家人都感受到了这样子的幸福冲击。然后我在想说我的侄女结婚了以后，因为在我们老家是结婚的人要给没结婚的人红包
哦，
我跟我的侄女就差几岁，然后
所以你会收到她的红包？
应该不至于吧，这样子有点
越
级是不是？
有点辈分
乱了。我是长辈，
她可能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她可能不会回来过年，但我希望她可以回来过年，作为姑姑的心愿就是每年回家过年。然后在那么多个侄子侄女当中，目前跟我玩的最好是8岁的那个小侄子。 会他不会问我姑姑有没有结婚这种问题，当然我最喜欢的侄女也不会问我这个问题了。
这是你今年回去会有可能遇到的压力吗？还是从去年开始
已经遇到了？我 当时看到侄女发了朋友圈宣布她结婚的这件消息的时候，我跟哥哥已经开始讨论说怎么才能在春节回来之前让我爸妈看不到那条朋友圈呢，就是很是担忧。
我最近也是有很相像的情形，不过呢刚好也是我的姑姑，但是她的姑姑就是是一个远房的亲戚嘛，所以她实际上年纪还是比我要更小的，然后呢她刚好也是在今年就结婚了，非常相似的场景。因为我们家其实亲戚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以前的时候我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很大的来自于其他亲戚啊，或者其他不是很直接相关的那个长辈的压力，所以我对很多的那种压力都是后知后觉的那种。今年我真的是稍微有一点点担忧，因为有发生两件事情，一件我好像也有在面红耳赤里面讲过，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闺蜜拎水果来我们家拜年的那件事情。我的好几个朋友都是就是每年过年都会来我们家的，因为我们家没什么亲戚的拜年活动，所以他们就会来我们家玩。然后呢对方已经知道要在楼下买礼品上来做人情了，而我呢却还在纠结要怎么大方的跟他爸爸打招呼要不要说新年好这种事情然后还有一件，就是前段时间我爸妈也是去参加一个在外地的那种亲戚的婚礼，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要跟一堆比较熟悉的，应该也不能说熟悉，反正我是一个都不认识，但是呢也算是论得上亲戚的那些长辈啊叔叔伯伯们打招呼嘛。本来他们去参加婚礼这件事情我是不知道的，直到就是前不久我发了那篇和妹妹聊天的文章之后，然后我爸爸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然后里面就有说到就是婚礼那件事情。他就说当时是有一个叔叔还是一个伯伯就跟他们说他的女儿也是毕业三四年了，然后每个月都会给家里交那个三四千块钱的家用。我们那边其实是没有交家用的这个习俗的，但是他就是会说孝敬妈妈之类的。我爸就说他当时觉得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回应别人的那种隐性的炫耀，然后他说了一句还蛮重的话的，他就是说他和我妈在那一瞬间觉得就是我不再能成为他们的骄傲了，不再是可以拿得出手的一个女儿。我当时就还蛮被这段话伤害到的，但是就是后来想一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一种我掉队了的感觉，就是没有像他们期待的那样长成一个很游刃有余的标准的大人，就给我还蛮大的压力的。
你这个讲到我们每年过年之前其实我们都会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今年过年你打算给爸妈多少钱。
嗯、对
就是我们年年都会聊这个话题嘛。然后我记得就是我刚毕业第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过年的压力就是到底我应该给我爸爸妈妈多少压岁钱，就是今年作为第一年出来工作的这个时间，而且也是那个时候才发现就是爸爸妈妈他们那一辈他们跟自己的朋友亲戚之间是有一种暗搓搓的对比的，我家的孩子终于出来赚钱了，然后他这次给我多少钱就会成为他们去聊天的资本和一种大家相互之间的比较嘛。然后我当时就是一直在问我姐说啊，到底要给多少钱妈妈合适呢，就是然后我姐就跟我说第一年不要给太多，你第二年才有上涨的空间。然后我其实那一年我就给了我妈妈3000块钱嘛。
哇，
可能因为我姐她以前就是她可能会给我妈妈的钱就是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是平时不给家用，然后就是过年的时候给一次嘛。然后我当时给了我妈妈之后感觉到我妈妈好像没有那么满意，就是她有一点点失望。然后后来就是我姐一直跟我妈就是在她旁边洗脑说我工作赚钱很辛苦的，整天熬夜写稿，然后就说3000块钱可能是她写了多少个稿子掉了多少个头发才赚到的。然后第二天就是我妈就很不好意思，她说那个钱还是还给你吧，就是感觉你赚钱赚得很辛苦
因为洗脑过于成功。
是后来就是可能就是真的就是那一年给了之后，然后第二年就开始逐渐的就会哦我比前一年多一点，然后到后面就是自己也存了一些钱下来的话，就会觉得说哦给家里人钱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大负担了。就是刚才说他朋友去 拜年那个事情嘛，就是我想到我之前在文章里面也是写过类似的细节，然后我当时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明明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那一个蹲在地上玩泥巴的那个小孩，就是你在门口玩泥巴，然后你看进去里面有很多大人，就他们在很寒暄，然后拿那些礼品走来走去嘛，然后你转过头看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是你的朋友，这种恐慌感就是、就是你不是你的角色不是应该跟我一起蹲在这里玩泥巴吗，为什么你拎着礼品就进去了呢？
对对对，
我又觉得这种压力和焦虑是会有一点，就是让人觉得会有那种反思，说我是不是太没有出息了，我是不是
不成
气候之类的。对对对，这两年还有一个这种外界的压力是来源于我的职业选择的。很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有一个春节的时候我们是回老家祭拜，然后我们老家祭拜是会有那个祠堂嘛，乡里所有的亲戚就会在那个祠堂那里，大家会在那里祭拜，人就特别多。我当时就跟我爸站在门口一个平地上，有一个婆婆就走过来就跟我爸打招呼，然后就自然而然就站在那里聊天，然后那个婆婆就问我在哪里工作，就是做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很明显感觉到就是我爸停顿了一下，就是不知道怎么介绍我的工作，他最后就说嗯，做新媒体的。但是就是你知道在老家就是大家其实并不知道新媒体是什么，
对，不知道什么是新媒体，
所以那个婆婆就是他就没有办法接话嘛，然后我爸就又补充了一句说嗯，写写文章传播一些社会思想就是他就半开玩笑说这个，然后那个伯伯也没有再追问。我当时就终于有一点意识到说为什么我爸他们一直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去考个公务员之类的，就是可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需要一个很好介绍的职业的名头，就是很稳定的工作。甚至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已经在老家的年龄计算已经是26岁了，然后在很多人眼里就是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有着稳定职业的年轻人。然后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的时候，其实你会听到大人们聊到哪一个人他毕业之后在公司上班，就是在那种私人公司上班的表哥表姐们，然后在他们的口里面呢就会显得这个人很没有出息那一种、
对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现在回家如果别人问我在做什么的话，我会说嗯，我在私人公司上班然后我就想 OK， 就是我也成为了那种没有出息的大人了。然后对于我爸妈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吧，就是可能说你在私人公司上班好像也会觉得没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头，就是我爸会说啊，就是我们乡里面谁谁谁家女儿去了华为上班就是会有这种，就是这种大公司的话至少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很响亮的名头的。
对
或者是哎呀在那个马云的公司上班，但是像我们这种小公司就是只能概括为私人公司给老板打工。所以我觉得这些我觉得可能就是只有到每一年春节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关于你的形容关于你的评判在外界来说会有这么多的压力或者是焦虑袭来的。
嗯，职业那个我经历过一模一样的场景，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搞笑的就是高铁站到我们家小区是要坐一个多小时的顺风车的嘛，然后在车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就那种司机就会跟你闲聊嘛，因为看到你是从外面回来过年的，就是问你是什么职业，我总是想不到一个精准的词，然后有一次我就说了媒体，然后他就是说哦，怪不得你身材看上去挺好的，然后我就想啊，这有什么关系，后来我想了一下才知道他理解成了媒体，就是美丽的媒体好尴尬，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很久了
媒体他可能也会在想说这是什么新职业吧可能，然后只能回出一句嗯，确实你身材挺好的
超尴尬。
今年有找到一个好一点的应对方式，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然后 Blake 就是他就有两个茶叶是那种茶饼的形状，就是说他说他不怎么喝，然后他就说谁想要可以送出去嘛，然后我就转过身我说我想要一个，因为那个茶叶其实包装的还挺精美的，而且就是那种茶饼的形状就是在潮汕家庭很常见，然后我就很高兴我说我要把这个带回我家跟我爸说，就是这是我老板给我的就是让我爸看到我打工也不是一无所获
至少获了一个精致的茶饼
然后我爸也很高兴嘛。我就在想说他们就是不太理解我的职业 选择或者我的职业内容什么的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他们可能只要知道说 OK 你在这个工作里面是很受老板喜爱的，你在公司里面是很吃得香的就好了，就是给他们看到你在你自己的工作里面是有一些小小这种世俗的成就的，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就会在想说其实有时候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些年货回家，然后就跟爸妈说这是公司发的啊，或者这是老板送我的之类，或者是这是客户送我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那你们就是对于这些就是外界的这种压力，就像可能前年啊去年感受到那些压力，你们有找到什么应对方式吗？
因为我刚刚聊的其实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新的压力嘛，然后前几年主要有的压力当然就是催婚啦。
前几年就开始催婚了吗？
是，就是自从我上大学谈了恋爱被我妈妈知道了之后，就开始每年都会有这样子的日程。因为我是毕业比较早嘛，所以我身边同级的朋友他们就是几乎年龄都会比我大一两岁，就是我会在他们身上预见自己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压力，所以我就会一直拿他们身上的故事来给我爸妈做一些各种各样的铺垫，就是铺垫我一些比较激烈的观念什么的。
比如说
就是我说我反正三十岁之前是不会结婚的，三十岁之后可能也不太可能。就是这种做一些这种潜移默化的心理准备嘛。然后以前我爸妈他们就是跟我有来有回的几句，然后最后甩下一句我说不过你，你有很多歪理，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赢了，就是觉得起码我让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这一两年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种争辩变得非常的激烈起来了。就比如有一次就是我跟我妈妈打电话分享我的一个好朋友的事情，就是因为那个好朋友他从高中的时候就经常来我们家嘛，然后我妈妈跟他关系也很好，然后那个好朋友他妈妈去世了，所以我妈妈也就比较心疼他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妈肯定是很能够理解我当时的心情的，就是因为她被她男朋友的妈妈软性逼婚的那种，托中间人来传话说就是生病了，是被你们气病的，因为你们还拖着不结婚。对，然后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是我觉得她这样子做非常的不好，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了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妈妈会站在我这一边，结果我妈却说了一句，她说人家家长也是为了他们好啊。对，然后我当时好生气好生气，很想跟她吵架，但是我又觉得就是好像吵起来也没有用，就是我可能以前觉得我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胜利但其实是没用，他们只是觉得我还小，长大了就会变化的，所以我后面就懒得跟他们吵了。然后我的方法就变成了那种迂回的方法，就是类似于说你说好我你要我结婚可以，但是我自己找不到对象你给我介绍吧。因为我能这样说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家亲戚少嘛，然后我爸妈也是那种没什么
朋友，没有人脉，
对，毫无人脉。就是我觉得他根本不可能找一个就是像模像样的人介绍给我，而且我妈也是那种就是性格比较挑剔的那种女人，我就觉得她肯定自己去找就知道找不到了。就那种感觉。
好聪明啊你。利用爸妈的弱点。
对。但是后面我发现好像也还是不行。因为我妈的挑剔跟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方向的挑剔。就是她觉得好的标准刚好是我觉得不好的标准。那种。
会有冲突。
对，随着我年纪变大之后，就是让我结婚的这件事情的需求已经超过了让我找一个好的人结婚这件事情的需求，就觉得不管怎么样反正你先结婚，只是越来越摆出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今年就是还蛮逃避的，就是开始逃避拖延，我今年一整年都没有回家。
真的吗？
对，然后可能就只有春节的时候会回家一下吧，就是甚至就是开始屏蔽我对爸妈的感受，也不怎么主动联系他们，也会屏蔽自己那种回家的心情。然后我今年下半年就频繁的跟别人说我是武汉人，不说自己是湖南人。 好幼稚啊是有一点吧。然后导致前几天我的朋友突然说起我老家那个县城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点有一瞬间的恍惚，就是这哪来着自我
精神逃避，真的简直是鸵鸟心态
对，
但是他 好有效哦，这个心态。因为兔兔刚刚讲的那些事情我很有共鸣，因为在我在兔兔的这个年纪也经历过很多，它会随着我年龄的上涨然后会呈现一个不断的递增，就是这种压力。因为我之前也有过类似那种很强硬的阶段，就是摆出我自己的态度不管你们说什么。最近两年我的态度就是另一种迂回，因为很容易会在就是会在亲戚们的眼里我是那个被挑剩下的人，所以我就会强调说我有在挑男人啦，就是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家亲戚很多，其实他们会问这个问题，他们已经预设了你的反应会是尴尬的，然后他们还是这样问了，
想看你尴尬。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无理的方式，然后他们又包装成好像在关心你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接过他们的关心，就是有那种真的试过拉着那个问我的人的手，就牵着他的手，就说我觉得你是特别理解特别关心我的那个人，就是你很能理解就是我们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你跟其他长辈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对方就会就是啊是是就这样子我就说所以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很惊讶，就是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你是不是今年就是不太顺心，身体怎么样啊然后他就说我的身体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说那你的身体就是怎么怎么样，孩子有没有回来，就是孝敬你啊，就是很孝顺哦你的孩子。然后就是说啊，对对对，要再带孙什么的。我说哦，那确实结了婚好像家长压力也会挺大的。然后他就会被我
就是带
动容到了，然后他就说是啊，这小孩子很难养啊。然后我就说对啊，然后我就会说因为我们家有请那个保洁的姐姐，然后那个姐姐就是40多岁嘛，然后就跟我语重心长的讲过说女孩子可以结婚的话35岁之后也是可以的。然后我就把我跟那个保洁姐姐的那个话跟我的长辈讲，然后就说就是在广州的话可能就是大家有一个共识，我保洁的那个姐姐都会这样劝我，然后就是大家的想法好像都在逐渐的进步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啊，你说的也是
你好聪明
就是
不愧是林聪明，
但是也好累
就是会消耗一定的社交能量。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对我们也是有预设的，就是预设你就是会激烈的反抗，然后你会跳脚，处于那种就是25岁之后这种叛逆期，他们就很想要看到这种画面，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生活很无聊，
找乐子，
对，他们可能就想要找乐子。就是有一些长辈他们就会逗那种小朋友说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呀，这种，
对对对，
我觉得他们就是那种心态一直都没有变、
啊、
对，就是我就是想要逗你，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说这些话来让你有一个跳脚的反应。
因为你结婚了没有，工作怎么样是很常规的问题，他们可能比较贫瘠的也想不到更好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给他们提一些让他们意料不到的问题。我之前有问过，就是也是关心啦，就是问我的堂哥，我们两个坐在一起我们一定会发生交谈，然后我就先开口问他你睡得怎么样然后我堂哥说啊，然后我就说你最近看起来有点累，就是今年回来睡得怎么样过去一年。他说睡得不太好，因为有压力。然后我就问他你有什么压力
先发制人，是不
是？就
是
可以提一些很小很小的问题，我觉得是 OK 的。
之前我有看到网上还会说，就是一些讨人厌的亲戚你就先问他今年体检结果怎么样我其实是有在恋爱状态，但是我是到今年我都没有打算跟我家里人说的那一种。而且就是从去年开始我妈会频繁的跟我介绍对象，然后之前其实有同事有问过我说为什么你谈恋爱然后不让他们知道嘛。因为我小时候见过一个场合，就是在我们老家，然后如果一个女生谈了恋爱之后就会有人开始讨论她的初夜。你的邻居或者是你周围的那些亲戚朋友们，他们知道了你谈恋爱之后，他们就会开始猜测你是否有了性生活。然后呢你每次回家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根据你的状态来说，就是你瘦了你是不是性生活太频繁了，或者是你胖了然后你是不是性生活太频繁了。就是我听过他们的那一种讨论让我感觉到非常不舒服。然后如果你就是一段时间又传出来自己分手了之后，他们就会觉得你被占了便宜，或者是好像是一个被抛弃的角色，就是会有那种很不好的评价和评论。所以我就很不想要回去老家然后被别人这样子评价。因为如果我谈恋爱的话，那我妈一定也会跟她的朋友们讲， 然后可能他们的朋友们就会这样子去议论我，因为我太知道老家的那种舆论氛围对一个女性是多么不友好的，所以我就一直其实有在隐瞒这件事情，包括就是我跟我的对象讲的时候，我也是直接讲说，因为我不想他们讨论我的性生活，我就很直接说你是不能理解的，就是女性才会有的处境嘛。所以我其实就一直是对我爸妈隐瞒我的恋爱状态，然后因为我自己可能也没有想清楚就是结不结婚之类的事情，所以就会一直就是躲避掉他们抛给我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之前是有跟我妈妈讲过的，我说我30岁之前是不会考虑结婚的事情的，她第一反应就是我打你就是那种潮汕话，她说你再说一遍我打你。但是我就发现我第二次跟她讲的时候，她就语气就会软下来，她就会说好嘛，就是也没有要你现在就结嘛，然后就说你可以先谈着啊，谈到30岁的时候不就刚好可以结婚了吗。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每次跟她讲这些事情，她的反应都不是很一样，就我觉得妈妈也会采取她的一些迂回战术。那你们会不会因为一些就是外界的压力而对自己的怀疑，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原本非常的满意自己，然后我们过得很自洽的时候嘛，但是当这种自洽到达那些老家的亲戚啊或者同学啊家人眼中的时候，就会好像就会被质疑一样，然后你们会因此而感觉到动摇吗？
我会有，我觉得也不算是回老家吧，而是和我老家的一个朋友见面。动摇我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我没有存款我先讲一下前情，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存款，就是因为我以前的观念是我觉得我爸妈还很年轻，然后我呢就着实也不想结婚，就不用给未来的家庭啊孩子存钱什么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最近大家不是对房价这种事情非常的不乐观吗，然后我也放弃了之前2年可能会有的我想在30岁的时候回长沙买房啊什么的这种心情，就是完全放弃掉了，所以就是今年就是可劲的花钱，然后把很多很多钱都花在了出门上面。然后那天我刚从香港回来，就是去见我那个高中同学，然后我就开玩笑说我好喜欢香港哦，要是我以后可以去香港工作就好了。去香港它不是有一个那个类似于就是那种人才引进计划嘛，然后它上面有一些条例，其中有一条呢就是你要保证你的存款是可以在香港生活1到2年的，就是哪怕你没有工作你也可以就是生活下去不需要社会救助的。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可是我没有钱我去不了，然后他就问我说在香港生活1到2年到底要多少钱啊？就按1年来算起码也要10来万吧。然后他就说10来万你都没有，10来万你都拿不出来他真的非常震惊的看着我。除了那句话当时非常冲击到我，就是还有一个小后续，因为他比我还要晚工作1年嘛，他复读了0年，然后我就说啊，那听起来你很有钱，要不你先借我吧，借我个5-6万我冲一冲流水什么的等我过了那个钱再还你。然后他说当然可以啊，然后我就觉得好，那5-6万对他存款来说也是9牛1毛而已，然后我就更冲击了。
就是本来可能只是试探一下，但是当发现对方真的毫不在意的时候，心里会更受伤。
对，
我想起我之前回乡下的时候会跟邻居什么的就是聊天嘛，因为我妈妈一直记不住我的就是工种到底是什么，因为 UP 主她听不懂，所以我就跟她说我是博主，但是我妈妈一直不是很知道博主到底是干什么的，然后他又很容易记错，所以他到处跟人家说我是个主播，然后就刚好跟我妈妈一起去外面大家闲聊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又把我是主播这件事情抬了出来，跟我们聊天的那个人就说我知道现在就是直播行业非常的赚钱，然后就说我们村的某一个谁谁谁远房亲戚的孩子，然后他也是个主播，然后1年赚了400万，然后就说你们这个行业就是你的小孩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我不是主播了，我赚的不是400万这种钱然后我就说我就是做视频的人，他就说哦，我知道你是出那种就抖音快手可以看到你的视频吗，我说也不是不能看到啦
也是可以在抖音上刷到林聪明啦，
因为我知道直播行业就是真的非常的赚钱，然后那个时候又是一个 封口的时间吧。我对这个数字我是有一种哦，真的赚很多，大概是这样子。但是他说那位主播在乡下给父母盖了一栋楼的时候，我就是真的非常的震惊。然后我在想说，我自己住的那个房子，租一个39方的房子，然后住得很开心，然后完全没有想过就是要给爸妈盖一栋楼这样子，不可能产生这样子的想法。但是他们是真的把赚到很多钱，然后不只是把这份赚钱的幸福应用到了自己身上，还真的是应用到了父母身上，帮父母就是实现了一些，我觉得盖楼是一个很宏大的成就，就是很厉害。那个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对方甚至比我还要小，然后拿着400万然后回到家。然后我过年的时候是在思考说，我想要给爸妈做一个全套的身体检查，可能要几千块一个人的那一种，我都可能还要思考一下我究竟能不能拿出这笔钱来给我的父母去做这样子的体检。瞬间就觉得我在广州，我觉得自己过得那么顺利，这可能是一件不对劲的事情，就会冲击到你。然后更冲击到我的其实还有就是长大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加一岁加两岁那种就是长大嘛，但是对于已经老了的人来说，这个时间的增长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人生在退行，就是爸爸妈妈他们可能对新鲜的事情接受程度也会逐渐的变低，然后你可能要考虑就是关于父母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就是你有没有条件，有没有实力去做到，就不说盖楼这件事情了，真正去照料父母这件事情，我可能都还没有这样子的时间跟存款能够 cover 这个我可能已经30岁要迎来的一个我觉得是人生的新阶段。对，所以这件事情也会就是对我产生了已有的满意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就是每年回去都会有这样子的动荡。
我觉得我就是从去年春节的时候开始感受到这种，就是我需要去照顾爸爸妈妈他们身体上面的压力的。就是因为我爸爸去年春节的时候就刚好就是大生病，然后就是整个人就是非常状态不好，然后我们一直说服他去医院嘛。然后来到了春天的时候，3、4月份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就是一直住在佛山的医院。然后我那时候是真的能感受到这种，就是你一边工作一边要不断的跑医院去照顾爸爸的这种辛苦的。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想说，天哪，就是我觉得好像以前会觉得说这种日子离我真的很远很远，但是他真的是会突然一下子到来的。爸爸妈妈他们需要你的时刻是不会有那种说你可以有一个预告，然后呢你再一步一步的去准备了，他是会突然之间就降临了，然后你一夜之间你就会发现，哦，我成为了一个家里面的大人，必须要去照顾他们。然后还有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有感觉到了，在老家还有在爸爸妈妈他们眼里衡量你是不是一个厉害的大人的标准，就是你有没有人脉。比如说爸爸生病的日子里，然后你能不能在医院里面托关系帮他找到一个床位，你能不能就是提前的给他安排到一个就是可以去做检查的机会。我以前就是不了解，就是可能在老家那里他们为什么总是会说，哦，就是我们家谁谁谁有个关系在哪个局里面或者在哪个医院里面，然后可以托关系帮你问一下这种。我以前就很不屑于这一种他们所谓的托关系这种说辞嘛，但是我就是真的是去年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就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关系，有这样的人脉去搭起来的时候，就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他们确实会获得更便利的救助，更便利的帮助。我当时其实就会发现我身边没有这样子的资源，甚至我没有认识什么医生朋友，就是我连想要去帮我爸爸问一下病情都没有办法去问。而且我回老家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我在老家亲戚那里也越来越不受欢迎了。就是我姐就会说，你没有发现就是现在亲戚们也不在乎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去拜访他们或者是你的存在了吗？然后我本来是很兴高采烈的，就是我就想说就是不在乎就不在乎，那也太好了，我可以躲过去。但是我后来细想了一下，就是这里面的不在乎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在做着一份让他们觉得需要来跟我攀关系的工作。
就是你用不上了。是吧，
就是有一种就是我跟你打好关系其实并没有什么用的感觉。因为他们都在当公务员的亲戚，他们彼此之间会有来往。然后我爸以前就是开玩笑，他说他很羡慕一些就是别人家的爸爸，就是坐在家里然后经常会有人上门来拜年。确实是会感觉到就是到了27岁，然后你还是一个没有身份地位的人，在老家是没有那么吃香的。因为你平时在广州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哇，我的生活过得好好，然后我在工作上的一些成 就，我个人成长上面的成就都是令自己很满意的，但是确实这些成就回到他们的评判标准里面，甚至就是真的是在具体的就是这种爸爸生病的事情上面好像没有太多的帮助。而且我上次就是有一次亲戚饭局上面，然后当时就是我姐就会有在说，就是她跟我姐夫就说想要提前还贷之类的，他们房贷什么的。然后我有个表哥，他是在另一个城市的银行工作的，他说你们是哪个行的，待会帮你打电话问问看。就是他甚至是别的城市的银行的这种关系可以连接到佛山这边的这种银行的关系，这个时候就觉得我真的是在门口玩泥巴那个人。
就是大家都是相亲怎么差别那么大啊。
是刚才讲了很多外界的压力嘛，就是你们觉得自己会感觉到长大一岁带来的焦虑吗？就是你自己内心会给到自己什么样的压力？
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个很流行的梗吗，就是说到25岁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会获得一个永久的 debuff。 然后我今年一整年就疑神疑鬼的就一直在想我的 debuff 到底是什么，然后就由此就确实意识到就是自己身体上的很多小毛病就有点显现出来了。对小毛病我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我很焦虑的是我觉得我的精力和热情越来越有限了，然后我就很害怕这件事情。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给我武汉的前公司，因为他们 那边的那个就是同事啊主编的，他们一直都是很照顾我，哪怕我来广州两三年了，他们也会时不时的问一下我的近况嘛。然后我就在新年的时候给他们买了那个新年礼物，然后就他们就有聊到，就开玩笑说问我什么时候回武汉啊干嘛干嘛的，然后我也会就是跟他们开玩笑说啊孩子好累好想回娘家这种话。然后我的朋友其实偶尔也会就是劝我说那你累了你就回去休息一下呗，等你休息好了你再走就是了。但是其实我是就是很害怕的，我觉得我不敢让自己就是去休息一下回到一个很安逸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之后不会再有那种出来的勇气了。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来广州的时候，就是现在想一想还蛮莽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就真的就是揣着一个月的工资就来广州了，然后交完房租一毛钱都没有。就是现在我想想，就是其实当时真的是在一个就是一个十字路口，我差一点点就长成了我爸妈最爱的标准女孩的样子，就是那种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然后又不累，然后跟同事关系又很好，然后又有一个可靠的体制内的男朋友，然后又就是知根知底，互相谈了很多年了，都准备见家长了。我就真的在见家长前一个月跑路了。就是我当时的焦虑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是觉得就是没有考虑到女生除了结婚以外会有多少选项嘛，我就觉得如果27、28岁结婚的话，那我之前的时间就真的非常有限了，可以为自己考虑的就只有那么两三年时间，那如果我在这两三年内不出来的话，我可能就会很后悔。但是到了现在，就是我不再拥有这种27、28岁我就得结婚得为孩子考虑的焦虑之后，我又开始焦虑自己精力和热情还有身体，就像那种很累的人，然后躺下了，
对对对，
你就没有办法再站起来的那种感觉。
我能理解。我就是想到就是年龄带给我就是这种疲倦的状态，就算我一直不想承认，但是我确实会感觉到说就是你好像在25岁以后你的身体机能方面它就是会给你带来这种疲倦的感觉，然后你的心理层面上呢其实也会产生一种倦怠的感觉。而且就是可能对我来说就是这种疲倦它其实也跟那种肌肤状态是有关系的嘛，特别记得就是25岁以前就是会经常长痘痘，就是很像那种就是好像你脸上有很多小火伤，然后就是时不时就会爆发一下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很符合那种你刚毕业刚工作的时候就是一切都很不稳定，对自我也是处于一种摸索阶段的状态嘛。然后25岁以后就是这两年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哦，我的皮肤稳定了很多，不会再觉得说它有一种那种动荡不安的躁动感。然后对应的话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对我自己的人生要怎么过其实更有方向了， 然后我也有更稳定一点的信心了。但是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脸会开始出现那种暗沉啊，然后松垮啊，细纹啊，就是法令纹这些，就是这种代表疲惫的纹路，它就会出现在你的脸上。然后我也觉得我心理状态上好像也有很多那种纹路出现了。这种疲惫感就是我生理上或者心理上我都不再像以前那么有活力，那么有弹性了。但其实你是很难承认这一点的，因为我一直都有一点感觉，就是我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永远的小孩，不承认我变老了我就不会变老的感觉。但其实那些纹路的出现就会不断的提醒我这一点嘛。像这一次我们其实不是跟 PMPM 合作嘛，然后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其实是从这一次才开始只用这种对抗法令纹抗老的产品的。因为我用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他们这一次的新品那个松露水煮蛋，就是里面有一瓶精华液和一瓶胶原霜。然后因为我是油性肌肤嘛，就是这两瓶组合在一起使用的肤感就会很好，而且也不会觉得很厚重，其实它是很好吸收的。然后我也很喜欢它整体的包装还有那个使用体验，就是跟以前用过的一些国际大牌是差不多的，不相上下的。品牌提到的功效是说14天可以改善暗沉垮脸细纹嘛，法令纹也会减少掉 50%。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差不多在一周多的时间就会感觉皮肤比之前嫩滑了一些。然后后来想了想，就是原本的那些细纹法令纹什么的得到了改善，所以脸部看起来就会很平整光滑。然后当我这一次用了之后，我就想说其实我之前一直在逃避购买就是这种对抗法令纹的抗老的产品，其实也是觉得说好像只要我不买我就没有真的老的感觉。我自己是有发现我的法令纹的，因为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其实会看我的相册，就是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其实我会翻开我2020年的照片跟现在的照片进行一些对比嘛。然后呢有时候就是在晚上就是会一直在做那种练背的动作，是因为大家都说练背可以改善垮脸就是有一种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我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为抗老做一些准备。就是我就觉得说好像我必须要去承认，就是年龄确实在我身上留下了一种痕迹。就是这种痕迹它可能不一定会让你觉得说很过分的焦虑，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在意它的话，你可能确实是要去主动想办法面对它和改变它，而不是就是不断的回避不断的逃避。
我觉得你说的好有道理哦。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室友送了我一支眼线笔嘛，然后我昨晚的时候呢就在试那个眼线笔，然后我就发现无论怎么画都很奇怪。最后我是有踟蹰了一下，其实就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那个眼角的那个纹路和泪沟太明显了，所以让你的眼线上扬画不上去。然后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之前就一直安慰自己说这是笑起来才会有的，不笑的时候就不会有。
我还很担心的就是我的那个法令纹，我的法令纹只有一边是有的，但是那一边又很深刻。
我也发现就是会真的会有一边比较明显，一边没有那么明显。
对，我在想我的脸是歪的吗，还是我的笑容它是不可能对称，我在推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每一天晚上护肤我都会尽可能的提拉一下带到自己的脖子，颈纹的出现会让我觉得我像一棵老树，就是超明显的。
其实练背是真的有用的，然后 PMPM 也用，就是因为我自己用过了，所以我就觉得说确实是可以推荐大家去使用的，而且它的肤感很好嘛。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就是长大到30岁的女人她是很有钱的，但是我没有哎、欸，我好像一年比一年更加没有钱这件事情
林聪明微笑地说出了这一切，
就是像欲望都市里面的那种女性一样就非常厉害，然后就在所有的关系里面都有主导权。不是会出现那种喝着咖啡然后在飞机起飞之前然后还在那里电话交流然后打字工作那样子，就是我慢慢意识到为什么小时候的我会被这样子的场景吸引住，是因为就是一般电视剧里面这样子的女性出现她们都很精致，穿的也非常的得体，他们看起来很有钱，然后他们做的事情是正在赚钱的事情，就是美丽的赚钱并且美丽的有钱。但是我30岁了，我现在穿着一条睡裤坐在这里跟大家
聊天，
对，
聊自己有门口玩泥巴。
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也可以美丽的有钱的就好了，但是 这两个词现在跟我的关系都不是很大。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为什么那些以前电视剧都没有拍三十岁然后因为不想洗头戴着帽子来上班的三十岁女生呢？
谢谢你让我看到这一切。
谢谢你看到我，让我看到这一切。
但有一个乐观的是，我前几天刚好看到欲望都市的有一集，就是那个Kelly 在分手了之后，然后她的房子不是被她的那个男朋友已经买下来了嘛，然后她分手了，她男朋友就要驱逐她，她说她要把那个房子卖掉，然后她必须要把那个房子买下来才能继续住在那一带，因为那一带有房租管制，别的地方没有房租管制，然后她就是去银行坐在那个柜员面前，而且那个柜员跟她也是朋友，也是有关系的那种，然后就说我需要一笔贷款，她朋友就说你现在目前的存款是765美元还是多少？
很多是吧？
很少，765美元。
对不起，我以为后面有个万之类的。
他就说你是银行最不受信任的贷款选择对象。然后 Carrie 就很崩溃，他说可是我是专栏作家，我的照片还印在公交车上面，但是我就只有700多美元的存款。然后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心里自我安慰了一下，
就算你的脸印到公交车上，你还是只有700多块钱。
就像林聪明他的脸出现在 B 站首页上，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钱的三十岁女人。
真的没有，
就是我今天还在看，好像是看理想还是哪个公众号，他发了就是一个关于剩女这个词的研究嘛，就是有在说，就是一个女孩如果到了27岁、28岁还没结婚的时候，在以前就是会不断的被人称呼为剩女嘛。然后我其实会想到我们老家，就是如果一个女生到27岁、28岁还没结婚，刚好她又是一个读书很厉害又受过教育的女孩子的话，别人就会说她是因为读书太多了才会这样子。
对对对，
我其实有发现说我今年回老家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这样子的评价，就是你以前是因为你读书很厉害会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你现在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因为
读书太多，
对，书读太多，然后就成为一个没有结婚的女人。
但是脱离了这个你是因为读书太多了的语境，其实反而更伤人，就是起码这样人家还是认可你读了很多书。就我以前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跟我爸爸吵架的时候，就吵要不要结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爸突然说人家都是读很多书有很多文化的人才这么想的，感觉你也没有读很多书，为什么你也这样想？
好痛啊。就是我觉得这种怀疑和动摇是有一种对于那种女性处境的那种痛苦，就是凭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所有的成就都是在不同的时刻都是以你们的利益和你们的认可来作为标准的嘛。就以前就会跟我爸聊说我们以前学校高中的时候有个很厉害的学霸，然后呢我就说那个学霸他现在在我们老家一个大学教书，然后我爸就赞叹说就是那就说明人家很有家国情怀，就是会回到就是老家做奉献，对对对、就是很有奉献精神啊。然后我当时真的心里就是翻白眼，男人不管是做什么样的选择都能被夸出口、就是如果在外面打拼的话就会说他很有野心，如果回老家的话就会说他很有奉献精神。
之前我妈妈也是，她有一个朋友跟仙草刚刚讲的那个读了很多书的女生，我妈妈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就是比我稍微大几岁，但是真的很厉害，念的是超级厉害的大学，然后念研究生实习到工作那么多年，都是职位跟薪水都是让人就是很震撼的那一种程度，然后没有结婚。在我妈妈和她朋友的描述里面，他们对她的刻画一个就是反复说读书很厉害但是没有什么用，但是还没有找到对象，就是这样子。然后她妈妈就说如果有一个男的愿意要她的话，她宁愿让她放弃那么好的工作，从一线城市回到老家，然后跟老家的男人结婚，她都会觉得比现在更幸福。然后我就跟妈妈说你不要跟这个朋友玩了，我觉得他脑子不好。就是我说他很蠢的，讲这种话的人没有文化的，他自己是老师讲这种话出来真的很丢脸，你要是出去让我身边的人知道我妈妈在跟这种人玩，我会很没有面子的，你知道吗？
干涉一下妈妈的交友选择。
对，我就告诉他要远离这样子的人，我说这样子的人会传播负能量给你， 就是让你看不清这个世界，很蠢。
昨天的时候也是跟我从小认识的好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嘛，这一两年经常在跟同龄女生聊天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很想要写小说的心情，记录一下就是2023年27、28岁的女生们，她们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都在聊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聊天之中，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都透露着一种就是我们察觉到这个世界对我们有很多洗脑，然后我们开始不想屈服这些洗脑的对话内容了。就是好像我跟我女性朋友们凑在一起的时候，反而能够给彼此一些力量跟支持。就是我们都有聊到说她跟她弟弟发生了一些争吵，然后争吵的内容就是关于女生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中到底有没有遭遇到不平等。然后我就觉得很震惊，就是我觉得啊，原来就是在她的生活里面也开始出现这样子的反思和这样子的讨论了嘛。而且就是我记得以前米花有说过，她说就是我的文章里面很多对于成长的书写是去性别化的，然后感觉这两年才开始有了变化，开始越来越关注到性别上的议题，然后我的文章里面开始出现了一些性别的部分了。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这种变化是因为当我长到现在这个年龄27岁的时候，我的很多成长的烦恼、成长的问题，它就已经夹带进了一种性别上的处境。27岁的男性跟27岁的女性，他们面对的成长问题确实已经不一样了。就是可能刚毕业的时候24、25的时候，我还会觉得我们是有共同的处境的，我们大家都在面临一种我刚刚毕业，我很想证明自己，但是又没有办法证明自己那种没有性别的那种部分。但是真的到了现在27岁、28岁的时候，就会觉得大家真的不一样，女生都会开始感受到就是我的困难，我遇到的烦恼，或者我遇到的压力和焦虑，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我是个女的，反而会让我跟我的女生朋友们之间有了共同的那种连接。会感觉我这两年跟我的女性朋友们越来越亲密了，跟他们交谈的时候那种亲密的感觉其实会给我带来一点点信心，就是会觉得说即便好像有很多外界的压力和焦虑是会动摇你的，但是当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们彼此给彼此些支持和力量。然后我们甚至还在说，就算我以后结婚了，但是如果你选择不结婚的话，你可以在你家里留一个房间给我吗？就是会有这种，就我们就一直在讨论说，就算结婚了也不想跟另一半就长时间的待在一起，也想要继续保护自己的交友圈。我们今天其实聊了挺多这种焦虑压力的嘛，然后我觉得就是春节前我们其实也可以跟大家一些充值信心的部分，所以就是结尾的部分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些就是给自己带来信心的时刻吧。就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可以去找一下在当前的年龄里面我们真正坚固的满意自己的事情是什么的，然后我们相信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是可以让我们度过这些焦虑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也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回答，然后我们会在1月份结束的时候选出认真回答的4个朋友，送出 PMPM 的松露水煮蛋套装。那我们可以各自先分享一下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这有点像就是林松明刚说他现在穿着睡裤坐在这里，然后你没有洗头戴着帽子坐在这里，虽然我今天也是披头散发没有洗头然后也没有化妆的坐在这里，但是我写下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当时想的是其实我是会满意坐在播客房里的就是这个场景里的自己的。因为前几天刚好我在就是前公司写的一些稿子它被收录到了一本书里面，然后出版了，虽然大部分都是客户的广告了，然后也是客户一力促成出版的了，然后也没有给我什么钱了，但是我就会想起就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就是那个时候老师会让大家轮流上台发言说我的梦想是什么，每个人讲3分钟，然后我开始第一个版本写的是我长大之后想当一个作家，然后到临上台的时候呢，我把它划掉了，我把它改成了宇航员
这也差太多了
我当时的心情是就是因为前面一个我觉得是我真正的想要做的事情，我真的很期待的，然后我很怕我把它讲出来之后就是大家的任何一种评价我都没有办法承受的那种感觉，而且会有点羞耻心。然后但是我改成宇航员的话，无论大家怎么嘲笑我太瘦转不了60圈我也觉得没关系我不在乎，
你嘲笑我的假梦想吧
对，就是我竖了一个靶子在前面，然后把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藏起来了。因为我觉得就是虽然我很想，但是 也是很难实现的，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一辈子都实现不了了的，然后所以我不想把它提前拿出来被人家嘲讽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呢，就是我好像真的也能靠就是乱七八糟写一点东西养活自己了，至少不会饿死了。我就会觉得就是我想做的事情虽然是很难很难的有的时候，然后我也走得很慢，就是对于那种家庭条件不好的小女孩来说就是可能走得很慢，但是起码有在走吧，我就比较会比较满意自己在走的这个状态，就我没有停下来，
虽然也是不敢停下来、
对，停下来就
停下来就彻底休息下去了
对，
但是
挺好的。
我也会有这种感觉，虽然我好像很多时候我获得的成就其实不管是我对自己的期待或者是我家人对我的期待那么的高，但是我觉得我这种有在努力有在走的状态其实是令我觉得非常安心的。
就是以前我觉得自己就是有一种不得不这么走下去的心情，然后我很害怕停下来，然后我自己是一个经常性沮丧的人。这两年我觉得我越发的发现我是一个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会表现得非常生猛的人。我想起就是前阵子就是搬家的时候，有一天就是客户跟我打了2个小时的电话，那场会议就是有发生了很多让我觉得不得不让步，然后也有很多无法理解又冲突的一场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匆匆的拿着我的电脑准备去那个新家去看，因为我请了保洁的阿姨过来搞卫生。在门口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即将要搬进的新家水管爆了，然后有一地的水要我去处理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就一边穿鞋一边迅速的在走向电梯的过程里面就安排了就是修理工上门，就是总结完了我那个会议的内容，顺便还买了那个清洁阿姨需要的他们说缺少的一些用具全部都整理好，然后就在搭电梯之前我就把所有的信息整理好。然后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是让我觉得很难受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我过得并不顺心，我就觉得如果是往常的话我一定会打电话跟我妈妈哭一场，但是我那个时候满脑子就是我想要解决好所有的事情，包括我在生日当天就是一直在处理自己新家的事情跟工作，忙到了凌晨可能3、4点的时候，我就在笔记本上面反复的写，就是说反正一定做得完的，就是这句话。所以我前几天打开了那个笔记本，然后就看到了写了2页的反正一定能做完的，那已经是1个月之前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没有在面对真正的问题的时候，我不会是那个跟18岁、20岁的我自己那样子会想着我很害怕我做不完我解决不了，我已经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态，我反而是可以理性冷静的跟自己说，就是用一种很朴实的哲理，然后这个东西终于让我说的话有了分量，我对自己说的话有了分量，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依靠着这样子的分量跟这样子2页或者20页这样子的话，然后继续去面对我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焦虑跟困难的。
我12月过生日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农历生日的时候是周六嘛，然后我的全部希望就是我一定要在周五的时候把我这2个星期的所有的代办事项都打上勾，不然的话我可能会连周末都没有办法好好过。然后当我那一天真的就是周五下班的时候，我发现我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之后才下班，打车的时候内心有一种没想到我已经就是成为了一个能够把事情做完的大人。就是你虽然说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思考你到底26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思考你过去一年到底就是成长了哪一些东西，当你发现是你最好的成就就是这一个星期的列的那些事情都做完了，然后你没有让它成为你周末的负担，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啊，我已经很厉害了，就是我做得很好，就有那种发自内心的对自己的赞许，就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有就是我昨天给我朋友带了礼物嘛，就是我自己用珠子串的手链还有戒指，就之前一直说要给他戴的，然后他就一直夸说做得很好看啊之类的，然后我当时也内心里面感觉到一种非常开心的对自我的赞许，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在现在的年龄里面依旧在热衷于玩各种东西，就是可能我有时候会买珠子回来玩，然后有时候又会玩青粘土，然后有时候对，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
字面意思，
对，就是真的是字面意思似的玩泥巴。然后我就有一种好像我不放弃这些玩耍，我就拥有一个自己构建的世界的秩序，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是我有更自由的时间，然后我有更独立的经济权， 就是我可以自由的想要说我今天想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回来自己玩，我就可以买。像我前阵子很喜欢拼拼图，然后我可能就可以自己去买一块拼图回来玩，而不是等着我爸爸妈妈给我买。就是27岁我依旧很喜欢玩，然后我依旧拥有这种探索对玩的好奇心，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购买玩具的能力。就是这种就是会让我觉得哦，就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这些可能就是让你度过焦虑的一个好的信号。
在27、28、29岁的时候，我就会做30岁的约等法，就直接就宣布我是30岁了，然后会让我觉得就算我真正到了30岁，我也可以像仙草一样。仙草也是跟我一样很喜欢玩耍的人、哦、我们不是一起拼拼图或者玩泥巴，我们可能是玩一些很幼稚的高中生的那种小游戏，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这样做。我一直喊着我30岁30岁，然后跟仙草玩着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违和。所以我觉得真正到30岁35岁，我应该也会像现在一样，我觉得这是比较让我有自信去确定的一点。
我们应该拍新的电视剧给现在的小朋友看，就让他们看看真实的30岁人在做什么。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聊到这里，然后再次感谢 PMPM 对本期播客的支持。然后在节目里面提到的 PMPM 松露水煮蛋是他们推出的针对25岁以上年轻肌肤抗老的新品。2023年呢，他们还和中国检科院德国 IUF 研究院一起开启了中国年轻女性肌肤状况研究的项目，为25岁加女性的抗老需求提供解决方案。临近春节，我们和 PMPM 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分享，鼓励大家在面对25岁后的年龄焦虑时，拥有年轻的肌肤和心态。即便外界充满了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情的声音，我们也能够无所畏惧地去寻找自己的标准。如果你对 PMPM 松露水煮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查看我们的 SoNotes， 我们也为不把贴聊死的听众提供了专属优惠福利，然后大家就直接看我们的 SoNotes 就可以啦。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啦，拜拜
拜
拜
拜
拜。That you can't sleep at night, no one to call, yeah. Call when you're feeling down. But what goes around comes back around. You had to learn the hard way. I hope that you think of me. See my face in strangers in the street.Every time you drink tequila, you still picture me there, dancing in the dark. I bet your heart skips a beat when you see something that reminds you of me. Baby, when you drink tequila, you still picture me there, beside you inDark. Yeah, I hope it hits you hard.